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今天又到了我们听广播剧的时间咯。今天我们要跟着树墩子学校的小朋友们一起去湖边露营呢。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鲁若哥哥跟我们一起去露营哦。欢迎鲁若哥哥。
Hello， 各位小朋友，我是鲁若哥哥，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又在欢乐卡恰碰见面了。
耶，鲁若哥哥，你喜欢露营吗？
露营啊，露营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啊。可是这个梦想到现在都还不能算是有实现。
哎，怎么说呢？
因为露营在鲁若哥哥的想象里面，就是要带着帐篷啊，带着各式各样的工具
野餐，
然后对，可以在野外的场地啊，然后。自力更生，然后做很多以前在家里不会做到的事情。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很害怕我去露营，露一露就露不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野外好危险哦。所以呢，就没有允许我去参加这类型的活动。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去露营好了。
太好了，
我们耳朵去露营。
哦，好，太好了。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绿绿湖野餐记》。
今天的安琪熊很特别，不止没有赖床，还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起床了。原来今天是去绿绿湖野餐的日子，小朋友知道吗？这可是几个好朋友商量了好几个星期的计划哦。早上7点钟，大家很准时地来到安琪熊家门口集合。只见每个人都背着大包小包，连小个儿步步蚂蚁也左一个包右一个包，都快看不到他的人影了。春天暖暖的阳光照在绿绿湖的水面上，波光粼粼，就像串串金链。大家在湖边的一块草地上安营驻扎下来。对于这次的野餐活动，安琪琼非常激动，因为他早就摩拳擦掌，做好了充分准备。安琪琼平时老是被妈妈说懒惰，不会做事。他这一次啊，要准备在朋友的面前好好的证明一下自己，不仅能够做事，还能够帮助他人。所以这次他大包小包的背了一大堆的东西，还特别将家里的帐篷也背了过来。
嘿嘿，看我带来了超级好睡觉的帐篷哦，让大家今天不仅吃得好，而且也睡得香哦。
无论到哪儿去玩，爱睡觉的安琪熊总是比较操心睡觉的事儿。几个好朋友都决定先到湖边打水仗，但安琪熊顾不得休息。
你们先去玩吧，你们玩累了回来，正好可以在我的帐篷里好好休息一下了。
安琪熊兴冲冲地打开了装帐篷的包裹， 只见哗啦啦的搭帐篷，所有大大小小的东西满地都是。安琪熊一看就都傻眼了，不知道如何开始。哦，原来昨天爸爸才教过他要怎么搭帐篷，那时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所以安琪熊没怎么认真的听。这下可好，安琪熊只好硬着头皮东敲敲西拧拧，帐篷好不容易歪歪扭扭的搭了起来。可是这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风，哗啦啦的帐篷全塌了下来，还把安琪熊给整个的压在地上。
哎呀，安琪熊有生命危险啦。
哎，安琪熊，哎，你没事吧？
哼哼龙从湖边飞奔过来，说着说着两三下就把帐篷挪开了。满身粘着泥土杂草的安琪熊慢慢地爬了起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怎么野餐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呢？
安琪熊，你休息一下，我来带搭帐篷，可是我的拿手绝活呢。
做饭的时候快到了，大家都兴奋地忙碌起来。哼哼龙搭灶台，阿美鹿拾柴火，微微兔找野菜，步步蚂蚁研究菜谱，安琪熊东走走西摸摸，很想做点什么，可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真是沮丧透了。他正后悔平时自己太懒了，什么事都是爸爸妈妈包办了。而多多哥则是在一边跳上跳下。
哎，哼哼龙，你灶台搭歪了。阿美露，你拾的柴火太湿了，很不好烧。哎，哎，微微兔怎么就只采萝卜缨啊？
哎，
没肉吃。
多多哥，你别在那儿指挥了，你赶快去弄点肉什么的。
肉啊，这太简单了吧，我钓鱼去。
安琪熊垂头丧气地走到绿绿湖边，只见多多哥拿着钓竿浑身扭来扭去。
哎呀，怎么还没有鱼上钩呢？
鱼还用这样钓吗？
鱼不就这样吗？难道用手去抓不成？
对啊，我们熊家族都是用手抓鱼吃的。
安琪熊突然一拍脑袋，兴奋地跳了起来。
天啊，我居然忘了秘制烤鱼。
原来前两天爸爸过生日，妈妈特别传授了安琪熊一道熊家族的王牌菜秘制烤鱼，给爸爸一个生日惊喜。爸爸妈妈都夸他做得好吃。哎，这下安琪熊有了主意。只见安琪熊扑通的一声栽下水，胖胖的身体扑腾扑腾的在水里扭动。多多哥一下子慌了，惊叫起来。
啊，不好了不好了，救命啊，安琪熊落水啦。
哼哼龙、步步蚂蚁、阿美鹿还有微微兔全都跑了过来。
大家不要慌张，我会游泳。
哼哼龙迅速地脱下外套准备跳下湖水，安琪熊的头突然伸出了湖面，兴奋地大叫。
耶，我抓到两条大鱼了。
真是让大家想不到，看起来胖乎乎的安琪熊居然是抓鱼高手，而且还是秘制烤鱼的高手。秘制烤鱼的美味，用多多哥的话来说，简直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的，也不可能再有的美味了。连一向以节制而著称的步步蚂蚁也吃了一串又一串，还直说不够不够，再来一串呢。而一向以优雅著称的阿美鹿也吃得忘记了擦掉嘴角的残渣，秘制烤鱼的香味远远的都能够闻到。连附近的其他朋友也纷纷地过来请教， 只见安琪熊忙前忙后，满头大汗，完全忘记了自己还饿着肚子呢。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吃什么，睡不睡觉，这已经不重要了。安琪熊高兴极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洒满了全身。原来服务他人是如此的快乐。更让安琪熊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当天晚上的绿绿湖边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在绿绿湖玩耍的人们都一致地推举安琪熊来做节目主持人，因为大家都认为安琪熊很有爱心，也很有能力，不然绿绿湖所有人怎么都能够吃上美味无比的秘制烤鱼呢？
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我是立新姐姐。刚刚的这个广播剧呢，是树墩子学校的绿绿湖野餐记。我们今天有位特别来宾，就是鲁若哥哥。哎，鲁若哥哥啊，既然你说露营是一个你还没实现的梦想，今天有没有让你心里面安慰一点？
没有，我觉得我更想要去露营了。
真的哦，可是露营其实有好多事情要准备，要帮忙的，对不对？
感觉就好有趣哦。
嗯，那你听完今天的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呢？
嗯，我觉得真的安琪熊的经历很鼓励我吧。
诶，为什么？
因为他在最后发现，原来我是一只熊，原来我会抓鱼，原来我还可以为大家服务，我可以带给大家这么多好的地方。
哦，就是发现自己可以做什么，可以为别人做哪些的服务。
没错。
嗯，不过我们也有听到前面呢，安琪熊因为平常都不做家事，结果什么都不会做。
哇，
其实啊，收音机前面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不管年纪是几岁，5岁、10岁或是12岁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帮忙，我们都可以学习怎么做家事哦。
是啊，在家事的练习其实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哦。
嗯，
像我小时候在家里，我最喜欢做的家事呢，就是洗碗盘。
诶，
因为洗碗盘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玩水，所以呢，一开始洗碗盘总是挤了一大堆的清洁剂，然后和水啊，然后弄在一起，弄了一大堆的泡泡。
那要洗很久哎、欸！
洗了半天，那个碗是越洗越多，越洗越多。然后那个
是碗越洗越多，还是泡泡越洗越多？
碗越洗越多。
为什么？
因为原本干净的沾到泡泡之后，它也都需要洗。所以就一直玩水，然后就很开心。可是后来慢慢的，爸爸妈妈教我怎么样正确的洗碗之后，发现诶，洗碗可以帮助我去注意到事情有没有做好，要注意细节，要注意卫生，要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所以在洗碗这件事情上呢，本身就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学习，而不只是服务大家。
其实立新姐姐有看到一个报道哦，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专家，他研究呢发现，如果小朋友常常帮忙家里做家事的话，其实会影响这个小朋友未来长大之后是不是会成为一个适应力很强的年轻人哦。从3岁到4岁就开始做家事的小朋友，比较有可能呢和家人还有朋友形成紧密的关系，关系比较好，而且呢能够自己做好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情，在学业和事业上呢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哦。
这样子啊。
嗯，不过立新姐姐要强调一件事，做家事不是爸爸的事或是妈妈的事哦，而是全家人的事。
家事家事，家里的事，只要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那家事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对呀，那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嗯，没有啊，我们家家事都是妈妈在做的，
有可能是因为小朋友年纪还比较小，所以呢有些事情不会做，妈妈先帮忙做。但是随着你的年纪渐渐的长大，其实你也可以慢慢的去学习你可以做哪些家事哦。
甚至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主动的向爸爸妈妈提出，我愿意帮忙，请问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忙的呢？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哇，真是非常好的态度。
爸爸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
真的，
其实服务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呢。
是的。
诶，听说鲁若哥哥，你们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全部的小朋友，不管年纪大大小小，都会帮忙服侍，是这样子的吗？
说全部可能不是那么精准，因为我们的孩子从两岁半开始就上主日学，所以呢两岁半的孩子多半还都需要爸爸妈妈在旁边陪着他一起上课。我们有服侍的小朋友呢，一般是从大概七岁八岁开始有服侍的机会。
那七岁的小朋友可以做什么呢？
大家可能会以为七岁的小朋友没有力气啊，然后可能也不够聪明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服事。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因为小朋友比较多的缘故，小朋友多就需要特别注意环境的卫生。七八岁的小朋友就会在每一个小朋友进到教会的时候拿着消毒用的酒精为大家的双手消毒。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的，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是七岁八岁的孩子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哦。
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做什么呢？
再大一点的小朋友有可能会参与戏剧的演出啊，或者是会帮忙带动主日学的敬拜啊歌唱啊，或者是会帮忙收奉献等等的。
收奉献也可以帮忙。
没错。
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又做什么呢？
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再
大概几岁？
可能十岁十二岁开始，他们会参加比方说教会的报告事项，我们现在是用录影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当小主播。
哇，
还可以上电视啊，告诉各位小朋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也会有机会能够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技能，比方说音控，比方说一些特殊设备的操作。
哇，不管年纪大小都可以在教会里帮忙或是在家里帮忙，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那么谈到这边，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立馨姐姐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把冷漠变成爱》。
宝贝太多美丽你说你活，
冷漠变成爱。亲爱的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哦。那刚刚我们谈到为别人服务这件事情，不过服务一般的服务，像是我们在餐厅，在外面的百货公司，我们会受到一些服务人员的服务，那和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罗若哥哥觉得服事和服务最主要的差别是，服事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做的。在外面的服务，比方说剪头发是服务业，
是；
比方说银行的工作人员是服务业，比方说餐厅的服务人员也是服务业，有非常多的服务的种类，但是这些人他服务，他也希望用他的服务能够换取金钱，换取一些权利，
领薪水。
没错，所以呢，服务这项东西它是用来交换的，它可以说是一个商品。但是服事却不是这样，服事的人是为了上帝而做，只要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上帝而做的，那我觉得就应该称为服事，而不应该称为服务了。
那刚刚我们说到教会里的小朋友帮其他小朋友消毒双手这件事情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小朋友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想，哦，我爱我的上帝，我爱我的教会，所以我愿意在这个时候为大家来消毒双手，愿意勤奋的跑东跑西的，带着一个小小的喷雾罐，里面装着消毒液，找到每一个刚进到教会的人，然后为每一个人的健康把关。其实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上帝，也是为了他的弟兄姐妹。
哦，所以这样子一个帮忙的服务，其实就可以算是在服侍神咯。
没错。
那关于服务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服务有很多的智慧是需要学习的。
确实，服务并不能只是一股脑儿的去做看到的事情而已。
对，其实立馨姐姐有认识一个老师的孩子，
是
那个小朋友呢，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他自己穿凉鞋，然后他看别的小朋友都穿布鞋，他就觉得，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应该要穿凉鞋，那我来服务一下好了。
他做了什么？
他拿了一把剪刀，把大家的鞋子都剪成了凉鞋。
哇，太震惊了。
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学会什么该帮，什么不该帮。比如说，我是立馨小朋友，鲁若哥哥，你帮我写作业好不好啊？
哦，不好。
因为这是立馨姐姐应该自己做的事，对不对？那如果换一个情况，鲁若哥哥，这个作业好难哦，我不会，你可以教我吗？
没有问题，我可以教导你这当中的方法，然后你要自己去做练习哦。
对，有些事情是别人需要自己做的哦。
没错。
那除了学习分辨什么该帮什么不该帮之外，我们也要学习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
轻重缓急是什么意思的？
比如说呢，鲁若哥哥现在正在写作业，因为再过10分钟老师就要来收作业了。
我怎么昨天还不写好？
对，可能太累了，写不完。
好，快写。
可是这个时候立馨姐姐在旁边的花圃种花，鲁若哥哥觉得，哇，我也喜欢种花，我好想帮忙哦，好想冲过去把花都种好。那这个时候写作业和种花哪一个要先做呢？
还是先写个作业呗。
对，因为在10分钟老师就要来了，
好可怕。
可是如果换一个情境，鲁若哥哥还在写作业，因为在10分钟老师就要来收作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立馨姐姐在旁边跌了一跤，然后头跌破了，流血了。这时候写作业和
立心姐姐受伤这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比较紧急、比较重要呢？
受伤很严重。
那怎么办？
赶快把立心姐姐带到保健室，让学校里的护士阿姨帮忙上药。
对，所以，卢若哥哥，你现在知道什么是轻重缓急了吗？
哦，轻重缓急其实就在说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紧急，这一件事情是不是重要。
嗯，有些事是紧急的，有些事是不紧急的，
有些事是重要的，有些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吧。
没错，小朋友要学习做个有智慧分辨的人哦。
哇，是扭蛋机耶。这是京剧扭蛋机。
哎，小朋友啊，你要不要来扭一个啊？
啊，可是我没有钱呢。
哎，这个不用钱的。你看你口袋里有什么呢？
口袋？哎，我的口袋怎么有一枚硬币啊？上面还写着信心。难道是要用这个信心的硬币来扭扭蛋吗？
没错，来，快来试试看。
好，看我的。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哥罗西书3:23。
亲爱的小朋友，在我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作为为了上帝、为了天父爸爸而做的哟。就连在家里洗碗，或是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面，都可以是一种服事呢。
没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叫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此我们就做了很好的见证哦，让别人都知道我们是耶稣的好宝贝。
好的，那么亲爱的小朋友，就让我们一起慢慢的来学习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咯，欢乐卡恰碰，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拜拜。